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91回。韩立透过窗口看到的这一切，心中有些诧异，但是脸上丝毫异色不露，反而呢向城门口站着的十几名蛇人守卫望去。这些守卫同样是男少女多，但一个个身上覆盖着一层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盔甲，手中持着银光灿灿的长戈，身后背着短些的银叉、标枪等投掷武器，一副全副武装的样子。而在远远望去，在附近的土墙上边还有许多武装蛇人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似乎戒备异常的森严。严武到了城门前，将身下蜥蜴兽停下，然后一个纵身跳了下去，而那些守门的蛇人当中立刻走出一名英气飒飒的女蛇人，微笑着冲女祭司打着招呼。女祭司见到对方也高兴异常，上前同样高兴地说着什么，但是没过多久就冲身后的车子一点指，神色呢一下变得凝重起来。守门的女蛇人同样笑容一脸，点了点头，然后冲身后一摆手，顿时啊，后面的守卫立刻让开了一条通道。于是艳丽蛇人再次的跳上了蜥蜴兽，带着黑色车子进入到了土城中。韩立坐在车内，不停地打量着土城中的一切。土城虽然说不大，但是城中的主要街道却宽敞异常，并且用淡白色的石头铺就而成，和四周的土黄色的屋子截然不同，显得是惹眼异常。而在街道两旁呢，则有许多蛇人是走来走去，男的一个个孔武有力，女的也矫健异常，并且大多身带兵刃，就是一些身材不过数尺高的年幼的蛇人也同样的拿着一些枪叉，不过尺寸小了许多，并且看起来呢是用普通硬木做成的。看到这里，韩立不禁沉吟了起来。这个异族他虽然说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此族人显然是一种全民皆兵的味道，就是不知道族中的修仙者数量是否很多，若是修仙者诞生比例惊人，再加上普通族人都这般强大，恐怕此族应该是实力不小才是啊。而如此强大的异族，他怎么会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韩立也注意到，这个火阳族中啊，显然女性蛇人比男性的蛇人的数量多得多。一路查看下来，大概路上出现的女蛇人数量是男蛇人的两倍还要多，而且从这些蛇人下半身的蛇身皮肤颜色看，也有一些不同，其中淡绿和淡黄色最多，但是地位呢似乎是最低，而白和黑色的少一些，大多呢被其他蛇人簇拥着，似乎在族中啊有一定地位的。至于其他颜色的蛇人，韩立还没有看到过。他在车中默默分析着眼中看到的一切，但是没有过多久，这车子就被驱赶到了一座用平整石块铺成的广场面前。在广场的一端处，赫然修建着一座用木头和泥土混合搭建而成的殿堂，里面涂抹着一层五颜六色的贝壳状的饰物，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吸引住韩立，他的目光落在广场中间的一个古怪的东西上，那是一个仿佛用青铜制成的圆锥状的东西，高约十余丈，上尖下宽，表面遍布一些奇怪的花纹，隐隐的有一层白光闪动着。而这件东西的四周分别站着七八名一身白袍的男女蛇人，手中隐有灵光闪动。韩立双目一眯， 立刻就看到这几个人呢，在将什么东西往这古怪东西的底部装去。虽然说是拳头大小的块状物，但是颜色五彩斑斓，似乎呢并不是灵石。而这几名白袍男女和带路的艳丽蛇女一样，身上都有灵气波动，单论修为还不如艳丽蛇女呢。不过那些白袍人一见燕舞和这车队出现，立刻呢有两个人走了过来。而这个时候韩立也被其他人重新抬了下来，并被小心地放到了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竹椅子上。韩立淡淡地看着眼前几个人的对话，虽然无法听懂什么，但是明显两名白袍蛇人对艳丽蛇女啊颇为尊敬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从广场对面殿堂中啊突然走出了两排同样身披白袍的蛇人，一排女性一排男性，缓缓地冲韩立这边而来。一见此景啊，正在交谈的艳丽蛇女和广场中的其他蛇人脸色一变，分列两旁啊，神色恭敬起来。两排白袍蛇人在两旁一站好之后，从里面又走出了一名红袍人出来。韩立一见此人，脸上闪过了一丝意外之色，竟然是一名面容普通、身材枯瘦的女性妇人，下半身赫然是和人族一般无二的双腿，并非蛇身之躯。更让韩立感到意外的是，他从此女身上感受到了元婴级别的法力波动，这可真的是有些出乎预料之外的。要知道，虽然广场中的白袍蛇人都有灵气波动，但是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一名筑基期左右的男性蛇人，其他的人呢，大多和艳丽蛇女一样的是炼气级别的存在。如此情况下，一下子冒出这么一名高阶存在，两者悬殊的也未免是太大了一些。那名妇人的目光啊，在韩立身上一扫之后，同样露出了吃惊之色，但是片刻之后啊，就镇定了下来，并急忙走了过来。晚辈火月，拜见韩前辈。妇人一到韩立身前，竟一拜而下，口中竟是纯熟无比的飞灵语。你就是火阳族的大祭司？韩立目光一闪，口中缓缓问道。啊，晚辈的确就是，这里不是说话之地，走，前辈请随我到殿中一叙如何？妇人面露笑容地说道。好吧，我正有许多的事情想要问问你呢。韩立竟不加思索地点头同意了。多谢前辈赏脸，你们几个还不请前辈进入大殿？妇人大喜，一扭头冲一旁的那些白袍蛇女吩咐道。顿时啊，那一排蛇女一阵大乱，随即急忙冲上来两个人，小心异常地抬起了韩立所坐的竹椅，然后向殿堂走去。随即的妇人一摆手，两旁站立的他人也紧随着跟了进去。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就身处殿堂中的一座装饰简朴的大殿当中，里面除了韩立和那名妇人坐着之外，其他的白袍蛇人无论男女都老老实实地束手站立在两旁。前辈行动如此不便，身体没有大碍吧？晚辈这里还有一些自己炼制的气血丹，可以培养元气，前辈不如服用一些，你看如何？妇人一等做好之后，就神色恭敬地问道。哦，不用了，我只是修炼上出了点小问题，过上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无事的。韩立瞧了妇人一眼，嘴角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啊，那晚辈就安心了。我先前收到五儿的传信，说是前辈想向晚辈询问一些事情，不知道先生有什么疑问之处，晚辈一定是知无不言。妇人干笑了一声，突然话题一转地问道。哦，我想先知道此地是何海域，附近可有什么知名的同道没有？韩立略以沉吟之后就说出口了。 听到韩立如此一问呢，妇人的神色自如露出一丝奇怪之色，但是口中如实地回答道：这里呢是火狐群岛，附近并没有什么太厉害的道友，顶多是和晚辈这般修为而已。
火狐群岛，你可有附近的海域图啊？
韩立一听地名如此陌生，眉头一皱，开口问道：
这个自然有的，不过晚辈地图都是用我们一族的名字印制而成，前辈不如先学习一下此族的言语，然后再看海图就可明白了。
妇人眨巴眨巴眼睛，含笑说道：
嗯，这样也行。
韩立眉头皱了一下，半晌之后才点了点头。以他脑中残留的神念虽然无法放出体外，但是观阅一下玉简之类的东西自然是无碍。妇人一听此言，脸上露出陪笑之色，当即单手往身上一摸，灵光一闪，也不知道被其从何处掏出了一枚乌黑的石片，一扔抛向了韩立。韩立经过如此长时间的休息，虽然说身体恢复了一丝法力，但是手足仍然是软弱无力。目光一扫的石片，的确像是一枚玉简之类的东西，他只是一张口，顿时一股青霞喷出，
一卷而入呢，将那玉简吸到了头颅上，然后就要闭目查阅其中的东西。但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闷响啊，石片骤然之间爆裂开来，一股漆黑如墨的雾气一散而开，一下子将韩立照在了其下。韩立静静地坐在那里，任由雾气将其罩住，但是只将双目闭上。那些黑色的雾气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围着这韩立滴溜溜转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消散不见。
不错，你这种炼气手法倒也奇特，不用我动用神念就自行地将东西灌注神识当中了。
在雾气散尽的那一刻，韩立再次睁开了双目，但是口中说出的赫然是和其他蛇人一般无二的言语：
前辈见笑了，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这就是我们火狐群岛的海图，请前辈一观。
妇人谦卑的一笑，又扔出了一个白乎乎的石片。这一次呀，石片并没有爆裂开来，被韩立那张口喷出的灵光吸入之后，就贴在额头上一动不动了。韩立双目半眯，神情由开始的淡然渐渐变得惊愕起来，但是不久之后呢，又恢复如常了。远处妇人见到韩立这般变化表情，目中呢闪过了一丝异色，但一闪即逝就不见了。片刻之后，韩立额头上的石片白光一闪，一弹而开，轻巧地反射向了妇人。妇人单手一招，石片就重新落到了手中。韩立却在原地沉吟不语起来，似乎在思量着什么。妇人并没有出言打搅什么，只是在座位上微笑不语。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一抬，淡淡地问道：
这么说，这里竟然离风鸣大陆比较近了，只要数年的时间就可飞到大陆上去。
半年时间，那是以前辈的遁速而论吧，若是晚辈等人没有数十年的时间，根本就到不了大陆的，更别说路途中各种奇险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妇人眼角一跳，随即苦笑了一声。韩立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妇人之话，但是又问道：
哎，看海图上所说，你们火阳族占据的岛屿并不多，其他岛屿都已经有人了吗？
其实何止是不多，根本寥寥无几的几座，其中可以安置我等族人的就也这一座火云岛而已，其余的几座岛屿不过是族人寻找食物采集一些材料的附属岛屿而已，平常啊根本没有办法派人常住上面的，其他岛屿则大多被其他强大的族类占据， 还有一些则被一些和前辈一样的上族前辈霸占着。我们火羊族在附近的海域的确是不算大族呀。妇人叹了一口气，直接承认道：
哦，原来如此。
韩立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但是妇人迟疑了一下，开口问起了韩立：
晚辈看前辈的模样，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到此的，不知道前辈到这里有何要事？晚辈虽然说修为不高，但是族中总算还算有些人手，倒可以帮上一二的。
这妇人呢，显得是热情异常。韩某的确不是附近之人，只是其他地方无意中触动了一个莫名的禁制，被意外的传送到此地的，而传送中呢出了点差错，才让自己变得如此的狼狈，这倒让道友见笑了。
韩立淡然地说道：
哟，前辈说笑了，纵然前辈现在身体不便，晚辈也能感应出前辈的深不可测。我看这样吧，前辈肯定需要一处灵气极浓之地静养。我们火云岛虽然说不大，但是还有数条的上佳灵脉，前辈若是不嫌弃的话，晚辈可以专门划出一地，让前辈好好的恢复元气。
妇人陪笑之后恭敬地说道：
哦，在你岛上休养？
韩立轻笑了一声，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妇人见此心中有些情急，马上硬着头皮又说道：
哎，前辈放心，晚辈岛上灵脉并不比附近的其他几座大岛差到哪里去，并且岛上也颇有几种罕见的灵药和积攒了一些灵石，都可以任凭前辈取用的。
韩立听到此话，脸上笑容却是一脸。
韩某不会平白受人恩惠的，道友到底有什么话想和韩某说，不妨直说吧，在下没有和人拐弯抹角的习惯。
韩立忽然声音一冷，妇人这才觉得自己先前的话语有些失态，脸色变了数遍，最后长叹一口气：
唉，既然前辈察觉了晚辈的几分用意，那晚辈也不再隐瞒什么了，你们几个都暂且退下吧。
妇人最后一句话却是冲旁边站立的蛇人吩咐道。
顿时啊，所有的白袍蛇人躬身一礼之后，纷纷倒退出了大殿去。
韩立则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一切，一言不发。而妇人等所有的蛇人身形都在大殿中不见了之后，才冲韩立凝重地问道：
前辈觉得晚辈的修为如何？
还算可以吧。
韩立扫了妇人一眼，平静地说道：
可是在一个月前，晚辈还是和其他族人一样，未炼化双腿，尚不属上族之列。
妇人脸色略微有些异样：
你所说的上族指的是？
韩立眉梢动了一下，开口问道：
自然是炼化到我们的体型发生变化，只有我等修炼者修炼到此地步，才能正式的脱离这一族。
妇人呢却笑了起来：
哦，听你口气似乎并不是正常修炼到此境界的，难道是服用了什么灵药，或者是动用了什么秘术，将自己的修为强行提到如此进度的呀？
韩立一听这话心中一凛，但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色出来。
而妇人果然没有注意到韩立的惊疑，老实地回答道：
哦，前辈明鉴，晚辈呢的确是动用了族中珍藏的几种珍稀的丹药，并采用一种霸道的秘术，才能将修为跨境提升到此的。不过也就因为这样，晚辈以后不但修为永远至此无法再提升分毫了，而且寿命也比一般同阶上族人呢少了大半有余。但是妾身会如此做，实在是因为火阳族现在面临灭顶之灾，晚辈啊不得不拼命一搏呀。
妇人的表情忽然之间凝重了起来：
灭顶之灾？姑且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韩立眉梢一挑，似乎有了几分兴趣。
哦，是这样的，就在半年前，和我等相邻的另外一个分支
叫做尖齿族的全被灭族了，族中所有的女性都被人吃得精光，只剩下了一堆堆的白骨，而男性则被消失不见了踪影。而没有多久，附近另外一个蝎尾族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样，这一族在海域就只有我们三族而已。虽然三族都不算大，但是互相扶持之下还算能勉强立足。但是现在一下子被灭了两族，恐怕下一个就要轮到我们火羊族了。至于被灭族的原因，晚辈却是丝毫没有查出，只能知道这动手的应该不止一人，应该是某个其他的强族吧。而其他两族的大祭司论神通修为并不在妾身之下，晚辈迫于无奈才会不惜一切代价临时将自己的法力提升到上族化形境界的。妇人呢，一五一十地向韩立说道：
哼，那留我在此是想我替你们挡一下此劫了。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不怕我也是自身难保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92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2回。
韩立听完之后笑了起来。
那留我在此是想我替你们挡下此劫呢？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不怕我也是自身难保吗？
晚辈虽然不知道前辈真实的修为如何，但是法力境界肯定远在晚辈之上。至于前辈身上的伤势，我们火阳族尚留有一颗烈阳神丹，效应之大，足可以白骨生肉，起死回生的。前辈若是肯留下助晚辈一臂之力，晚辈愿意将此丹奉上，让前辈短时间之内就可以伤势尽复。这妇人一咬牙，终于拿出了自己的底牌。
烈阳神丹，是火属性灵丹吧？我的伤势之重，不是道友所能想象的。你族的这颗神丹，恐怕对我效用不大呀。
韩立眉头一皱，缓缓地说道：哦，前辈放心，此神丹不但是用双头岩胶的内丹炼制而成，而且呀，自从炼制成后就一直被我族放在地火中孕育，至今呢已经有数千年之久，在效力方面晚辈还是有些信心的。
妇人一听韩立话语中啊有松口之意，当即大喜地解释道。
韩立听了之后呢，脸上却呈现出了一丝踌躇之意，仿佛还有一些拿不定主意。
这样吧，我看前辈先在我族中小住，等服下神丹之后看看效果如何再说。若是此丹真的对前辈伤势无用，晚辈自然不会再提什么相助之言，但若是有用的话，
这烈阳丹若是真的能够治愈我的伤势，我助你们火阳族度过一劫，这自然是应当之事。
哎，但是丑话说在前面啊，若是你们所遇敌人实力实在是太强的话，不是韩某所能出手解决的，此约定也只得作罢。
韩立似乎已经有了主意，不等妇人说完，就淡然地打断了他的话语。
哦，这个自然，妾身就算是再愚钝，也不会强求前辈为我等小族冒生命危险的。
妇人却毫不在意这韩立后面的话语，反而大喜起来。
韩立点了点头，算是正式答应了此事。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说多了。韩立再询问了一些有关附近海域一族的事情，妇人呢全都一一解答，随即就准备送韩立去静修之地。妇人往怀里边一摸，掏出了一个白色纱巾般的法器，轻轻一晃之下，化为了一朵数丈大的白云，
紫云一个闪动，就一下子将韩立连同身下的椅子一同拖了起来，悬浮在数丈高之处。妇人身形一晃，就诡异地站到了其上，接着口中念念有词，白云一个盘旋之后，一下子从殿门外是激射而出。当看到这白云从大殿中冲出来的时候，殿门外等候的蛇人均都恭敬地弓下了身子，恭送妇人的离去。此白云虽然说速度不算太快，但是这个岛屿本身呢，也就数百里大而已，所以仅仅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妇人就驾驭着紫云将韩立送到了一座青山秀水的小山下。在小山脚下有一个数座绿色木屋连成一片的院落，妇人驾驭白云在小院前停了下来，一扭头向韩立微笑着说道：韩前辈，觉得此地如何呀？韩立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浓浓的灵气，脸上的露出了满意之色，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妇人见此一喜啊，当即催动了白云，直接到了一个小院中，并抬手虚空推开了一扇木门，就想将那个韩立直接送进去。但是这个时候的韩立忽然一笑说道：下面无需劳烦道友了，在下自己进去就可以了。韩立说着竟然身形一晃，一下子从白云中站了起来，然后徐徐地飘落而下。
啊，道友你……
妇人一愣啊，大为惊讶起来。虽然伤势依旧，但是现在行动举止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韩立微笑着说道：
恭喜前辈了，晚辈原想派几名弟子过来服侍前辈的，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想来前辈不希望有人打扰的。
妇人神色如常了，我是不太希望疗伤的时候有外人在身边的，此地不错，我就在此待上一段时间吧。你说的神丹最好早些送来，若真是有效的话，我尽快的恢复神力神通，才能出手保你们一族啊。
韩立神色一正地说道：前辈放心，这是当然的，不过烈阳神丹一直放在地火中陪练的，晚辈还要花上数日功夫取出，请前辈不要怪罪。
夫人一口答应下来，并解释了几句：几天的功夫我自然能等得起，一拿到神丹你送过来就走，你可以先走了，我马上可以静养了。
韩立点了点头，平静地说道。
听到韩立下了逐客令，妇人自然不会没眼色的再滞留此地，当即深施一礼，立刻驱动白云飞了出去。韩立站在原地静静地望着空中，直到白云在天边尽头处彻底的消失之后，这才一转身向被打开木门的屋子走了过去。屋子不算大，摆设的也简单异常，都是一些木质的家具而已。韩立根本没有看其他的东西，直接走到了屋子一角的木床上，身形一晃盘膝坐下。他长吐了一口气，脸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疲倦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没想到站起来这一会儿，就将刚才积蓄的体力消耗一空了。看来亏损的精血还真是太多了。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句，接着呢，单手往储桌上一摸，淡淡白光一闪，四五个式样不一的小瓶出现在了手中。韩立不由分说的从每个瓶中都倒出了数颗丹药，一股脑的全塞了进口中，接着静静地闭目化解药力起来。片刻的功夫过后，他就觉呀，丹田处一阵火热之后，数股冰凉之气立刻沿着筋脉各处开始运转起来，不停地滋润着身体的各处亏损。韩立心中一喜，这些丹药不愧是其用万年灵药特别炼制的疗伤圣药。 药效呢显著异常。仅仅一小会儿功夫之后，韩立身上就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金光，同时头顶上也现出了一个若有若无的模糊的金影，忽暗忽明的闪动不停着，木屋内一下子陷入到了寂静无声当中。同一时间，妇人也驱动白云回到了土城中，并在广场的大殿前落了下来。数十名身穿白袍的低阶祭祀仍然静静地等候在那里。
严武，你随我来，另外你们将最先韩先生的猎食队伍都给我叫过来，我要仔细地询问一下。
夫人的第一句话就如此吩咐道。
是。
那些白袍蛇人中自然马上有人领命，而送韩立到此的艳丽蛇女则乖乖地跟随妇人再次进入大殿中。
你一路陪此人到此，先说说你对此人的印象以及观察到的一切，丝毫细节都不要错过。
妇人脸色凝重地说道。
是，
弟子一定如实禀告，当时弟子正在港口值守。严武见此心中有些紧张，但一五一十地讲述着和韩立同行的这段时间内自己留意到的一切。尽管所有的事情听起来吧那么的枯燥无味，但是妇人眼皮都不眨一下子认真地听着。数个时辰之后，那些先发现韩立的大汉等一行蛇人都骑着蜥蜴兽一头冲进了土城中，来到了大殿前，只是和守在殿外的白袍蛇人说了几句什么，他们就匆忙地进入到了殿门之内。但这一行人一进去就足足大半个时辰之后，才和严武此蛇女一同出来。此刻妇人坐在大殿的主位上，背靠椅背，脸色阴晴不定，似乎呢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怎么，
母亲有什么疑难之处吗？忽然一个清亮的声音在大殿中悠悠响起。
珠儿，你回来了吗？何时回到族中的？
夫人一听见那个声音就是一呆呀，随即面露喜色地问道。
就在这刹那之间呢，妇人身前白光一闪，一个纤细的蛇人身影在灵光中隐约现形而出。这是一名年约十六七岁，姿容秀丽无双，生有一头乌黑长发的蛇人少女。此少女发髻上扎有一串银闪闪的拇指粗的圆环，背后斜背着一张黄大弓和三支白色古剑，腰间呢则有一个乌黑的皮囊，手中还拿着一根白蒙蒙的番旗。少女下半身也是蛇身，但是白皙异常，几乎看不到鳞片存在。此女婀娜地站在那里，冲妇人露出笑嘻嘻之色，脸颊上不觉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
真是珠儿，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你修为已经精进到如此地步了。
妇人欢喜异常，急忙起身，一把将少女搂在怀里边，满脸慈爱之色。
我才是吓了一跳呢，母亲，才几年没见你，已经突破至化形阶段了。
叫珠儿的蛇人少女却咯咯一笑说道。
我哪有能力突破数百年都未突破的瓶颈啊，只不过将那枚炼仙果服下而已。
妇人却笑容一脸，轻叹了一口气。
什么？母亲服下了炼仙果，那寿命岂不是大损了？
少女神色大变，一把抓住了妇人的手腕，用灵力探测了一番之后，脸色彻底无邪起来。
若是性命都没了，那多寿命又有何用？
哈，对了，你师父没有随你一起回来吗？
妇人苦笑了一声，但是随即想起了什么，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收到母亲叫人送来的信件的时候，师父正好离岛访友，我怕族中有事赶不及了，就先带着师父留下的几件镇岛宝物赶过来了。刚才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母亲在询问其他人有关什么韩先生的事情，就暂时没有现身出来。
少女一脸担忧之色，但是口齿清晰地解释道：
你师父没有赶过来，这可有些不妙啊。妇人闻言脸色微微一变：
母亲，族中真的又如此糟糕吗？我可将师父的破天功都带来了，只要来的人修为神通不在我十倍以上，都应该可以一剑灭杀了呀。
少女眨巴眨巴眼睛，一半宽解一半自信地说道：珠儿啊，你虽然说修为大进，也不过和以前的我差不多的境界，纵然修为再增加十倍，恐怕也对付不了这次的大难。若是你师父亲自降临，说不定还能有几分挽救的余地。
妇人摸了一下少女的头颅，轻声地说道：我这次来的虽然匆忙，但母亲心中所说的大难之事也是说得含糊异常。到底本族出了何种大劫，让母亲如此担忧，甚至不惜服下了炼仙果和拉拢不知名的上族修炼者呀？
少女趴在妇人怀中，仰望着母亲的脸孔，脸上仍然不愿露出痛心之色来。
你已经回到此岛，再让你离开，估计反而危险更大了。好吧，我就将此事和你说上一说吧。
妇人犹豫了一下，最终拍了拍少女的肩头说道：
其他两族已经被灭的事情，想来你已经知道了吧？
嗯，母亲信中稍微提到了一点，但就算这样，母亲大人也不必如此惊惧吧。
那两族原本就比我们火阳族弱小得多，那大祭司的修为甚至还不如服食炼仙果前的母亲。
少女虽然脸色一凛，但是口中却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道：
但是你知道灭杀他们两族是什么存在吗？
妇人缓缓说道：
哎，母亲不是说没有什么线索吗？
少女一愣，不禁问道：整整两个族群全都被灭，纵然再隐秘，又怎么可能真的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呢？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动手的恐怕是我们蛙氏一族以前的死敌乌罗族动的手。
妇人面前闪过了一丝惧意，说道：
乌罗族？不可能吧，据典籍记载，此族不知早在多少万年前就被我们蛙氏一族彻底的铲除殆尽了吗？怎么会在此海域出现呢？
少女显然也听说过乌罗族的名称，小脸一下子同样的苍白了起来，同时颤声地说道：
不错，按说当年这乌罗族和我们蛙氏在雷鸣大陆上一战，的确应该将所有的乌罗人都灭杀得一干二净，但是其中若是有些余孽藏匿到海外，倒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除了乌罗族之外，又有哪一族会有劫掠我族男子，同时吞噬女子血液的嗜好呢？唯一让我有些不明的是，我等三族在此地已经立足数千年之久了，乌罗族若是也一直生活在附近，为什么到今日才突然显现呢？
妇人脸色阴沉，但是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这目中又闪过了一丝惊疑之色。
少女自然无法解答妇人心中的疑惑，但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却反问道：
哎，就算真是乌罗族对其他两族下的手，以母亲现在已经进阶上族之列，还有我出手辅助，怎么难道还对付不了他们吗？
若是普通的乌罗人，我服下炼仙果之后自然有几分信心的，关键是啊，从他们出手的痕迹来看，似乎有乌罗王族人混在其中。
妇人摇摇头说道：
什么？乌罗王族？不可能吧，当年我蛙氏一族数名天祭司动用过逆天神通探查过，所有的乌罗王族血脉不都断尽了吗？
少女惊呼起来，有些难以置信。
既然连理应灭绝的乌罗人都再次出现，又一两个乌罗王当年逃脱探测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此族的王族几乎天生就能克制我们蛙氏一族，除了蛙氏皇族之外，其他族人在乌罗王族面前十成神通都发挥不出异常出来呀。而且乌罗皇族人修炼速度之快，就算比起雷鸣大陆上的那几个大族中的上层存在，也绝不会差得太远的。
现在敢明目张胆地对我们三族动手，想来一定是修炼大成了呀。
妇人始终面露担心之色。
少女听到妇人的这些言语也一时无语了，但是片刻之后，她明眸转了几转之后，忽然又说道，
不过母亲也不必过于担心，这些乌罗人若真的是如此可怕，怎么还给我们火羊族留下如此长的喘息之机呢？恐怕呀，在前两次灭杀其他两族的行动当中也有一定的损失，我们并非没有一战之力的心啊。
若是这样自然最好，可别忘了其他两族被掠走的男性族人。
母亲的意思是说他们正在……
少女顿时想起了什么，脸色又白了两分。
当年此族和我们蛙氏一族是死敌，就是因为这个，恐怕他们在做完此事之后才会对我们下手。毕竟我们火羊族是三族中实力最强的，而且岛上防守严密，也远非其余两族可比的。他们准备周全之后再对我们出手也是正常之事。若是那位韩先生具有我预料的那般神威，说不定啊，本族存亡就真的关系到此人身上的。
妇人目光闪动地说道，
那人真的有如此高的神通吗？
刚才听母亲和其他人谈论，这个人负伤极重，到时候恐怕没有什么大用吧。
少女秀眉一皱，有些不解的样子。
我已经决定将烈阳神丹取出给这个人送去。
妇人淡淡地说道。
什么？母亲你要将此神丹送给这个人？这绝不行。母亲纵然服下了炼仙丹，但若是再服用炼阳丹的话，还可恢复部分寿元，若是给了这个人，那岂不是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了吗？
少女一下子脱离了妇人的怀抱，情急地大声反对。
我刚才犹豫不定，也正是因为此事啊。若是这个人能和诸位师父有同阶的修为，将神丹给他自然是值得的，但若只不过比我高上一两层，本身修为只是用一宝掩盖才让我无法看透的话，却真的有些浪费了呀。
这个人怎么能和我师父相比？我师父可是修炼到上族第五阶的存在，在附近的海域的所有的上族修炼者中，足可以排进前五之列的。
少女焦急之色稍缓之后，满脸不信地大声地说道，
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师父就是至尊，师父就是老大，怎么可能有人比师父还厉害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93回。